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是恩宝座面前，在今天早上这个时刻，求神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圣灵，主啊，你在我们心中来带领，来提醒我们，主啊，来改变更新我们。主啊，我们在寻求你话的时候，主啊，我们来是愿意来尊主为大。主帮助我们是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是能够不断增加，不断的提升的。主要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在信心，主要让我们在生活的全部，主要让我们的信仰都在你的话语，在你圣灵的引导底下，主要是有根有基的。耶稣，我们把自己心交给你。主要今天早上再次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来恩膏孩子的心，孩子的眼，孩子的口。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盟益处，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第二章。那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好，那神的使者要做什么？神的使者是在地上，因为地上是属于罪恶的世界，需要有神的使者，人才能够怎样知道神的事情。那所以第二章一开头讲到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为什么要提祭司呢？因为在一个神一个国度，神的拣选的国度，神拣选的百姓当中，祭司如果堕落，所有人都堕落了。祭司如果堕落，所有人都失去指望了。所以所有的问题是在谁的生命当中开始的？祭司生命当中开始。那你说现在呢？现在有祭司吗？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国家不好是谁的问题？
祭司的问题，
基督徒的问题。社会不好是谁的问题？那我当然不是责备，而是说，当问题发生的时候，背后都有灵界黑暗的权势。谁会来到上帝面前求告？谁会来到神的面前宣告，让这些事情改变？只有基督徒，对不对？除了基督徒之外，其他人有谁会到神的面前要求祷告求改变这一切？特别从属灵来的攻击，没有了。所以如果基督徒堕落了，所有人就都堕落了。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不好意思，老花需要稍微降低一下，不然看起来就雾雾的。好 ，OK， 好，来，我们从第二节，我们先从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们先一起来读。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好，第一节就讲到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给是传给你们的。所以要听这马拉基的话的人是谁？祭司。好，那我们不要以为是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就是什么？对我们说话的，对我们说话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了你们。 哇，你看到这句话会如何想象？神已经咒诅了那些不听从上帝话语的祭司。各位，神是咒诅人的神吗？我们很难相信，对不对？但上帝创造这宇宙的时候，祝福跟咒诅已经发出了，祝福跟咒诅已经发出。如果你看《生命记》28章，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律法早就已经怎样存在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的道就祝福跟咒诅已经发出了。祝福跟咒诅目的在做什么？在管理这宇宙。所以它不是来自于黑暗权势，黑暗权势没有这个权柄可以管理这宇宙，乃是来自于神的。那这里说我已经咒诅你们的意思，说你们就已经落在咒诅里面了。好，你去看生命记28章，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忽略上帝的诫命，我们藐视上帝的诫命，我们就落在咒诅里面。相对的，我们尊重上帝的诫命，不用追祝福，祝福追上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本来的原意是什么？要进入上帝的丰盛里面。好，所以祝福不是我们应得的，而是怎样？当我们在上帝的创造的律里面的时候，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情：拣选有没有目的？拣选是有目的的。就像祝福是带着什么？带着诫命的。好，我们是进到一个进入祝福的诫命，进入应许的诫命里面。所以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除了我们称义之外，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还要怎么进入成圣里面？成圣是什么？我们要过分别的生活，要把自己归给上帝。好，那所以这里其实后面有讲到说是关于到什么圣洁的事情。好，在第几节好，下面后面会讲。所以你大家想想看，我们被拣选难道是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所思或我们所为嘛？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所以配得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所以被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所思跟上帝的所为。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上帝是做了什么事情的上帝？所以我们被拣选，被拣选之后要做什么？那个是重点。所以拣选称义是个开始，称义是说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跟随神，跟随基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神在我们身上要怎样显出拣选的目的，也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本身就是什么？一个蒙福的生活，特作神的子民，特作神的子民。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祭司不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事情很严重的。其实上一章也是讲到这件事情。当人献祭拿那些残疾的，其实不是那些祭物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里面藐视上帝，人心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成为上帝子民的福分当作随随便便。就像谁？以扫。以扫跟雅各都是以撒的儿子。你哪会生了两个儿子你只希望一个被拣选一个不被拣选？你会这样希望吗？不会嘛。那神可以拣选雅各的12个孩子，却拣选了以撒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以扫根本就不在意上帝。以扫不在意长子的名分，其实就是不在意上帝。因为不在意上帝，就被上帝所怎么弃绝了。所以这里其实也讲到祭司一样。所以第三节后面的话语其实就是这样：当祭司不在意上帝的话语，不在意自己所活出来的样子，一样会被上帝所弃绝。所以第二节讲到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所以我们如何将荣耀归于神？各位，如何将荣耀归于神？上帝的荣耀哪里需要我们做什么使他的荣耀可以得荣耀？我们必须思想这件事情。上帝创造宇宙的荣耀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动他的，了解吗？但是我们的活出来的样子就使上帝的荣耀被亏损了，不是吗？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又给我们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创造人该有的样子。本来人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 人是活在启示当中，所谓的启示就是我们随时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因为我们被造并不完全，一个不完全的人如果自己定义该怎么活着，他就会偏颇，他一定会犯错，他一定会使神的荣耀亏损。所以自我中心是所有堕落当中核心问题，以自己去定义自己该怎么活，而不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这里就关系到我们对神的信任，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神，知道上帝是完全良善，知道上帝所有的作为是出于良善，是出于他的美好，而不是限制我们。不像亚当夏娃一样以为说这分别善恶树不给他吃是限制了他的自由，其实是不是的，是要他的自由意志要服在上帝的旨意底下。人会因为不明白自我中心就堕落了，所以当人离开了启示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定义他该怎么当一个人，所以神的荣耀就被亏损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如何归荣耀给神？我们必须要活出上帝的样子。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要怎样照着他的话语去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归荣耀于神。也就是说称义的还要怎样进到成圣里面，成圣里面，成圣就是先从将自己分别出来。好，这个成圣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去称，叫做分别为圣，分别自己归给神成为圣洁。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不了圣洁，我们自己无法圣洁，只有怎样靠着跟神的联合。好，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神的。那当人随便献这些祭物的时候，基本上是表达了他不在意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被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认定这个救恩是廉价还是重价的。但是我们，你会发现人常常把它当作是廉价的救恩，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就等着上天堂，那是廉价救恩的概念。我们信了耶稣没事做吗？有，事情可多了。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整个人要被改变，上帝的荣耀才会显明。所以我们要怎样进到跟随上帝里面？那跟随上帝不是只有听懂上帝的话语。人里面有一种诡诈，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一种诡诈，我们以为我们听懂上帝的话，我们就是那样的人，事实上不是。当我们听懂那样话的时候，听懂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会开始把环境带来，在环境的煎熬当中，会浮出我们内心最里面那一个认定，到底是以神的话为中心，还是自己要的为中心。所以当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进到征战，这个征战不要把它对向外面的黑暗啊，堕落天使或黑暗权势，要对向我们里面的错误的权势。当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才会显出我们里面的问题，那时候就是圣灵膏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目的是什么？其实房牧师来就讲一件事情，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改变自己。所以透过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灵，我们这个人被改变，那就是进到什么成圣的那个部分，那时候才会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当人不懂这个信仰的真理的时候，就会在外面绕绕绕，那绕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台语叫做北撩缸。你以为我们这样子好像刻骨己心做了很多的形式就会蒙神赐福，你就会发现并没有，因为怎样里面还是堕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节，你如果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怎样咒诅临到你们，我们就会怎样被咒诅追上。好，然后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把那个已经圈起来，我已经咒诅你们。其实神造天地的时候，祝福跟咒诅都已经发出了。好，所以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听就怎样蒙福，不听就怎样遭到咒诅。好，所以感谢主，你要去看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就发现其实这些话都已经讲了。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哎，听起来如何？感觉好像蛮糟的，对不对？他说我斥责你们的种子，种子的意思就是说 有两个部分，哦，那个种子可以翻译成就是我们的收成减少，好，因为种子很重要嘛，对不对？你有种子，基本上你才能够怎样有下一季的收成。如果没有种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种子减少，你的收成也就减少了。另外一个种子指的就是什么？后裔子孙，后裔子孙也会怎样减少？好，所以就会因为没有那个职分的功能嘛，成为祭司却没有祭司职分的功能，那不就是白占地图吗？那还需要存在吗？所以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又把你们牺牲的份那个牺牲的份，牺牲是指献祭，你知道献祭的动物要处理，对不对？有一些的皮毛还有它的份要拿到哪里？会幕外面去焚烧。会幕外面的意思是说神同在之外的地方焚烧，指的就是地狱。地狱，好，所以当我们被拣选没有进到那样的一个职分里面，成为祭司的职分里面，会进到什么失落里面，就是外面黑暗哀哭切齿，那里指的就是地狱。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的意思，就是那个东西不能在会幕里面，必须在会幕外，也就是在上帝永恒国度之外被处理被焚烧，好，所以指的就是地狱。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OK， 与立位，这个立位指的是谁？好，所以括号里面有没有写或作立位人？立位人，那立位的意思是什么？立位这个名字就是联合，好，因为他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好啊，吕便、西缅、立位。立位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联合，指的就是我们跟神联合的人，跟神连结的人，是不是指基督徒？神的子民，是，就是指这个。所以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不要进到见证神的部分，使神得荣耀？要。我们生命要不要变成改变，分别为圣？要。这个部分都要。如果我们没有进到这个部分，地上人会看到盼望吗？他会觉得，哎，啊，五行跟五行都差不多啊，了解吗？这样，请问你这世界上会去信耶稣吗？不会，因为看不到见证。所以神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与他所立的约，我们要看重，这是个重价的，这不是个廉价的救恩，这是个重价的救恩，不是可以有无，不知也不可以活出来，像。有也好，没有也好，不可以这样子哈，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哈。我传这诫命于给你们是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什么长存吗？那个长存圈起来，可以长存，可以这样世代被传下去，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了，为什么还留在地上？如果目的只是进到天堂，进到永恒里面，其实没有必要活着，对不对？那每一个受洗人都应该被击杀，就直接去享福了啊。留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各位，留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上帝工作完成了吗？没有，我们要进到改变里面，进到更新里面，然后怎样见证神的荣耀。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约，第五节说我曾把那个城也圈起来，城其实神已经透过他所拣选的选民已经显明了这个约。那借着这个约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跟平安。好，这个约就是生命跟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前面都讲你们突然之间这里讲到他，用词听话的人是他，而且是曾，表示是过去谁？那被拣选的祭司。我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诶，为什么要特别提敬畏？原来把平安跟生命的约赐给他，目的是什么？使他存敬畏神的心。因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意神跟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去定位你存在的位置是什么。当我们不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常常是什么？ 在绑架神呢。神，你要照着我的意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是要不要尊重上帝的决定跟做法？要，要绝对尊重上帝的做法。所以你可不可以为车位祷告？停车位祷告可以，但是没有的时候，你要不要跟上帝大大的生气？不用，因为上帝有没有权柄把这个车位让给需要的人，甚至熬炼你的心，忍耐等候，相信盼望。我们可以求，但我们不被我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所绑架，上帝也不会被我们所求的东西所绑架。我们要在这里要透过时间，透过过程去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不存敬畏神的心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的信仰就会怎样？偏颇。我们整个眼光，我们整个心思就会偏颇。我们并不相信这位神好像要得到他祝福，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错误的认定，好像要做什么努力，事实上是错了。我们称为他子民的时候，我们也有该我们活出的样子。那上帝的赐福会随着我们的生命阶段会不断的降下来，所以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跟随神都是形式问题。所以前面那些献祭的作为，他们还是献祭啊，但是他们献的祭上帝喜悦吗？上帝不喜悦，那其实还不如不献，对吧？越献就越得罪神。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原来是内心的问题。所以内心不处理，光做那些宗教行为活动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好，所以重要是我们内心，你是否敬畏神，你是否看重这个救恩是个重价的，还是个廉价的救恩。好，所以当我们敬畏神，惧怕神的名的时候，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在箴言里面都有谈到，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那第六节讲到说，这个过去曾经跟神立生命跟平安约的祭司，他曾经也真实做到这样的果效。第六节跟七节就讲到说，一个与神真的连结的祭司，他所活出来的果效。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谁？与神同行。跟谁同行？跟神同行。这里讲到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讲的好，还有他所做的，他的身教跟他的言教是合一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光讲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人家可以看到见证吗？上帝可以得荣耀吗？不行。所以这里讲到说，过去那与神真实立约的这些祭司，在生命平安约里面，他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没有不义的话，又怎样以平安跟正直与神同行，这样的生命见证就使得多人可以回头离开罪孽。好，你把那个回头离开是因为看到什么见证？看到生命的见证。所以这里其实就讲到言教跟身教，言教跟身教合一。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对基督教蛮讨厌，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是没有办法见证神的。我们要很警醒这件事情，说一套做一套，这是让人非常厌恶的，这会绊倒人。相对的，我们 说的跟做的都合一，当然我们常常是说的多过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持续在改变当中，人会不会看见我们生命不一样？会不会回头？会不会转向神？会。好，所以这就是祭司的功能，祭司要活出这个功能来。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由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把那个使者圈起来。那个使者就是马，他就是跟这卷书的意思是一样。所以第一章那个牧师在讲的时候说这个马拉基书不见得，因为在历史考察起来，对于马拉基是不是一位先知还存有一些的疑虑，但是我们可以从马拉基这个名字知道他是神的使者的意思。神的使者就是什么？祭司。以现在来讲就是谁？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神的使者，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馆。各位，我们都是神的使者，都是神在地上的大使。你必须知道你的言行举止是要代表神的国， 好，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因为我们卡在两个部分，对不对？一个老我跟一个新人当中，所以你要怎样不断的对付老我，然后让这个新人喜爱仁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的这个新人不断的长大，来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点。第八节就突然讲到说，可是那些离开神的祭司呢，你们刚刚都是用词都是他，对不对？这个他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里第八节讲到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怎样？因为只注重宗教形式，只注重这些仪式，并没有真正的敬虔的实在内里，所以就变成怎样？偏离了正道。结果人会怎样？因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就怎样跌倒了。人如果看见我们说一套做一套，会不会绊倒？100%会。好，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自己，我们就怎样会废弃了神跟立位。这个立位你还是要回到什么？因为你光讲雅各的儿子立位，你会从他的生命当中，甚至雅各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对他的祝福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你回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跟神联合的人，你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这样，与基督联合的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不就是联合吗？好，所以联合才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不联合呢就产生问题。好，所以联合不是只有一种概念上的联合，联合是内心我们将自己归给神的部分。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一个人为什么会沾寻情面？沾寻情面的内里是什么？其实还是自我中心，自己想要怎样决定很多的事情，甚至把这样的一个了解上帝话语当做什么？当做一个特权。本来也是个特权，但是这个特权是要进到公义圣洁里面，却拿来做什么？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判断很多事情，那还是自我中心，对吧？那还是一个错误。这样的话就会怎样？落到咒诅里面。所以这里就讲的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请问你，以色列人有没有为这件事情付上代价？在这个时代付上代价了，他们就被怎样列国所攻占，他们百姓就被掳了，他们人就怎样被杀，做奴隶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神拣选我们有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计划，我们要常常定睛在神的所事跟所为，他是怎样一位神，他做了什么事情，而不是定睛在我的所事跟我的所为。我要了解，我如果离开神，我是做不了什么的。我如果靠着我自己所做的，我就是怎样，就进到所谓的自我中心里面。好，那就会变成发生这些事情，沾寻情面。所以我们就会寻求人的认同，我们就不会去寻求上帝的心意。那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必须小心一件事情，我们是常常寻求人的认同，我们常常只求人意不求神意，这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害怕人际冲突，我们需要同侪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怎样，我们是要求神的心意，不是求人的心意，了解吗？与人和好是从垂直性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先恢复垂直性的关系，我们才能做好水平性的关系。十字架就是这个道理，先要怎样，先神再人，了解吗？所以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好了，跟人的关系也是会怎样好的。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请问你，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所以你可以透过你跟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害怕别人的压力，我们是否害怕人家的话语，我们是否只寻求人的心意，这些都在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了解吗？好，所以 沾寻情面，这个事情我们就要思考很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我们先来读。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见可证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
你们
好，到这边第四节讲到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个父指的是谁？可能就是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但是这是对以色列人讲是亚伯拉罕，但是对所有的人类，我们不都是一位父吗？往前推，推到谁？挪亚。其实在挪亚时代，除了挪亚一家存活之外，世上还有没有存活任何人？没有了。所以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再往前推是谁？亚当。亚当再往前推是谁？不就是神吗？我们是同一位神。那这里问题是什么？我们都是一位神所造，却怎样以诡诈待弟兄？诡诈，你把诡诈圈起来。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好，所以我们因为跟神的关系没有进到所谓的敬虔的实义里面，我们还是自我中心，我们就会怎样背叛人，就会怎样，我们会与神背约，会不会与人背约？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这里的问题还是什么？内心的问题。当我们内心没有敬畏神，当我们内心没有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以诡诈待弟兄，因为我们也常常以诡诈待神。好，就像刚刚讲的，我们都很容易自义。当我们懂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怎样？不愿意在生活环境当中顺服圣灵很多的事情，那个都是以诡诈待神。好，所以我们要小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内心里面。所以这个信仰里面常常要对付的就是透过神的话语跟圣灵的恩膏来改变我们自己。好，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嘛，属灵征战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上帝不能对付这些堕落天使吗？这些被造物有哪一个可以跟创造主敌对的？没有嘛。所以既然是这样，上帝会留着这些属灵征战，目的是什么？原来就不是对着那些堕落天使嘛，属灵征战对的是人心里面的邪恶的部分，所以他才会留着这些堕落天使，否则上帝早就处理了，只是现在处理是连我们一同处理，了解吗？所以属灵征战的核心，请大家看懂，属灵征战的核心是我们里面只要存留了任何的邪恶的部分，那就是属灵征战的地方。如果没有破口，细菌对你来讲怎么会引起发炎呢？不可能引起发炎的。所以我们要看懂属灵征战背后在做什么事情。第四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见可证的事情。接下来他讲一件事情，就是从神的背约里面进到人的背约里面。好，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把那个圣洁圈起来，圣洁。好，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好，第十节他说，凡行这事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这里并不是在说娶外邦女子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请问你可不可以看到以色列娶外邦女子的事情？有，还在弥赛亚支派里面，像谁？拉合，对不对？耶利哥城，不是耶利哥城的拉合，还有呢，路德，摩押人路德。本来耶和华神是不是说摩押人永不得入我的会，永不得入我的会？但为什么路德成了弥赛亚支派的祖先？因为他以耶和华为神。所以这里问题出在哪里？侍奉外邦神。问题是以色列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重点在外邦神的，不是耶和华的，不是种族主义。千万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不要变成一种种族主义或优越主义，这是不对的。重点是什么？ 以谁为神？那以色列人当时被拣选成为选民，难道是他们比较好吗？不是，他们是要给万民做榜样的，好，给万民做榜样。所以他要怎样活在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圣洁生活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所以当他娶了一个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好，你要听懂，听懂重点，不是娶外邦女子，是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的时候，在他家庭里面，请问你怎么和谐？如果要和谐，会变成什么？妥协。为了求得和谐，就会妥协。好，所以重点是后面那句话，外邦神的，你一定要把这个圈起来，因为你只要错解了，你就会怎样，变成一种种族主义，那不是上帝要的。好，那如果是种族主义，那你看圣经就会很疑惑了，那为什么啊妓女喇合跟啊路德可以进入弥赛亚的宗族里面？好，所以你知道上帝并没有偏待人，有没有？上帝并没有偏待人，他看人是一样，重点是有没有以神为神。不然就像以扫一样，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但他被厌弃了，而且是怎样神称他为是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说他是就是什么属情欲的啊、哦，对不起，是属情欲，突然卡住，他是属情欲的。什么叫属情欲？情欲跟圣灵相争嘛，就是不被圣灵所引导嘛，就是不属神嘛，不属神就怎样，属地、属情欲、属鬼魔嘛，所以就被神所厌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原则是一致的，上帝的原则其实并没有改变，重点不在于你只是拿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如果我们活出来里面还是属情欲的、属鬼魔、属地的，还是会被神所厌弃。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虽然不好，我们的改变是神的工作，你也不用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什么忠心的跟随神，借着神的话语跟圣灵，上帝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种安全感。如果我们不以神为中心，我们常常灵命会起起伏伏，没有安全感，对神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必须调整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是一线之隔而已。所以行这事的人第十二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何人这里有个小字，有没有叫做叫醒的或答应的？答应的，好，因为这个何人在他的原文上面比较不容易翻译。那这个叫醒答应的，其实是指这些被盗的人的子女，被盗人的子女被叫了，被点名了，好，有答应的。就算你们是献供物给神，神也不悦纳，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是怎样混杂了侍奉外邦神的事情在你们的当中，好。这就是不圣洁，没有将自己分别出来了。好，就是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拣出他。雅各的帐篷其实指的就是神的同在，从神的同在当中把他拣出了。好，为什么？因为没有分别自己，没有分别自己。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十六节，有另外一件事情哈，来。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当人跟神背约的时候，其实不会只有跟神的问题，他的问题会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跟弟兄之间的约，跟妻子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婚约都出问题了。好，第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使那个前妻，其实在原文里面并没有，好，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前妻，但是从后面看到它就是指前妻，没错，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好，那当然翻译上有的人觉得，哎，没有前妻这个字的话，就是说你在献祭当中为什么还会哭泣？人在耶和华的坛前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哭泣？通常原因很简单，你的问题没有被处理，对吧？你的困扰、你的困难还在，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就会不断的哭。那原因就是你的祭物并不被悦纳，你所献的祭并不被悦纳。为什么？因为你用诡诈对待你的家人，用诡诈对待你的配偶，所以神就不听你的祷告，神就不接纳你的献祭。好，所以当人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不止我看，也不是只有前妻哭泣的眼泪，包括自己哭泣的眼泪也会遮盖耶和华的坛，神也不看顾那样的公物。所以两个意思解释都可以，我觉得意思指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从跟神之间的背约就进到跟人之间的背约里面。那第十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把那个盟约牵起来。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基本的当然也是挑战最大的夫妻关系里面，人如果背离这个约，在神眼中看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约里面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里面有上帝的旨意，对吧？第二个，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当我们被约的时候，就是撕裂了这一个合一的群体。那另外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情，请问你，婚约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婚约是地上的。哎，既然是地上的，是暂时的，为什么还要有婚约啊？还把人搞得蛮痛苦的。如果我们不懂得经营的话，你如果懂得经营，你会很享受在其中；如果你不懂得经营，你就会怎样？非常的挑战你。好，那这个婚约既然是地上的，它对永恒来讲它是非常的短暂，那有这个婚约一定有上帝的旨意，那上帝要做什么？原来这个约是为了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约是为基督而预备的，了解吗？为基督而预备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婚约里面，我们愿意委身，愿意经营，愿意牺牲我们自己个人来成就这个合一的时候，那指的是谁？指的是将来我们跟神。好，所以在以弗所书讲到说以弗所书五章那里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你去看以弗所书五章这里讲的，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所以婚约的奥秘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奥秘，所以这个婚约是指着将来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就像什么夫妻的联合一样，委身一样。好，也是跟神这样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是一种心灵的契合。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在婚约当中去守住的时候，你会对人委身忠心忠诚吗？学不会，而且问题还会延伸到什么？下一代。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守住这个婚约，用诡诈去对待妻子那就会怎样？偏离上帝的旨意。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层的后裔，把那个千层的后裔圈起来原文里面其实他是这样写，虽然神有灵的余能造一虽然神有灵的余，他不是单造一吗？为何只造一呢？其实他是讲一，没有讲一人。可是中文翻译把它翻成，虽然神有灵的余，这个余后面括号写能力多造多人，但是他却单造一人。好，当然这个解释也可以。原来神的灵有余，不是单造一，这个一指的就是夫妻关系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是一男一女加上两人成为一体，一男一女。也就是说，性别这件事情是上帝创造的旨意之一。那性别是为了什么？为了生养下一代，生养下一代才给予性别。所以性别只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并没有所谓男尊女卑，也没有丈夫比较优越妻子比较其次，并没有。所以 如果可以容许一妻啊，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请问你性别还有平等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神虽然他有能力可以为亚当造多个配偶，对不对？帮助者，有时候我们想想多几个也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那成为帮助者的他的地位会跟亚当同等吗？不会。那神看人的价值就偏颇了。所以神造的婚姻里面绝对是一男一女，然后两人要成为一体，虽然有灵的余力却仍然单造一，那个一指的是一夫一妻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他没有把它翻译成一人的原因是包含了这两个部分。婚姻绝对是一夫一妻还有两人成为一体的事实，好啊，不是事实，应该说属灵的意思。那为何单造一呢？为何神要做这件事情呢？原因是什么？他乃愿人能够得到千层的后裔，也就是说从下一代当中他如何学到跟神的关系，他如何学委身，他如何学忠诚，他如何学信使，不就是从夫妻的关系里面学吗？从他父母亲的关系当中学吗？人的很多的观念其实都会受原生家庭 很大的影响，对不对？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对于孩子的影响大不大？很大。所以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原因是要得到什么？虔诚的后裔。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怎样，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好，所以这个诡诈就是什么？还不就是自我中心吗？你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不愿意牺牲自己，你不愿意去经营共同的家庭，你还是维持你过去自己单身时候的优越啊，优越生活哈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自己的时间就有自己的时间。你知道夫妻如果要一同经营这个婚姻关系，是不是很多东西要牺牲？好，那而且不再只是看顾自己的家庭，是看顾两方的家庭。所以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两个家族的事情。所以那个担子对一个人来讲是不是更大了？是，但是能够担更大的担子，不也代表你更加的成熟吗？所以人如果没有进到这个部分里面，就会想要逃避，就会用诡诈。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追到里面去。所以如果行这件事情，上帝会如何待他呢？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把那个恨恶圈起来。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仍然结婚了不懂得经营夫妻关系，仍然在自我中心，会被神所恨恶，那要小心的哈。所以这个婚姻关系是为谁预备的，你就要懂，是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指着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两人成为一体这件事情哈。好，所以当事人因为不懂这些事情，不晓得没有回到这个真理里面，以至于用诡诈彼此对待，但是神都知道。好，第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所以突然之间，你看，你从上帝的这句话里面，这个人请问你白不白目？一个人为什么会白目？因为他里面心思意念是乱的，他根本搞不懂上帝在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明明知道上帝的原则不改变，还怎样？还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你们说凡行恶的都是耶和华看为善的，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并且他喜悦他们，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只是人在地上有时候用自己意识去解释他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情，就会怎样？错解了，或者误以为神并没有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世上有没有罪恶？世上充满罪恶。但是那作恶的人，他如果暂时顺利，请问你还为他愤愤不平吗？其实不需要，因为神都知道这些事情。好，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地狱的痛苦， 他们不知道地狱的刑罚是多么可怕，所以父啊，求你赦免他们。所以你看到人作恶，不要因为他暂时得利，暂时日子顺利，你就心里面愤愤不平，你要怜悯他。他如果不回转，他所做的他要自己承担，那是无法承担的事情，那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站在怜悯的角度，所以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怎样对他们传福音的原因在这里，人需要福音，人需要神的救赎，人需要转向神。人如果仍然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在永恒里面是不能被神所用的，他仍然会被神所丢弃的。好，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原因都还是在人的问题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跟神之间我们为什么会不守约定，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想要自己怎样做主当神，要神照着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就这样悔改。特别是祭司，特别是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是给万民做榜样的，我们是要让人看见见证的。好，所以我们的言行要一致，虽然还在过程啦，很难了，我知道我们现在常常有时候真的是说的比做的多很多啦，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警醒自己，因为信道是从听到嘛，总是从听开始。好，所以听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生命。好，所以属灵征战的焦点是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所有的征战的焦点在我们的内心。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谢谢透过马拉基，主啊，这正在预备神的道路。当基督降临之前，最后一卷的先知书写下这马拉基，在告诉当时的祭司，因为他们偏离神的道路，以至于全国都陷在这一个黑暗里面。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这世界虽然浮在这个黑暗的权势，虽然幽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已经做光了，耶和华照耀在这地上，照耀在基督徒的身上。主啊，我们要在这地上，我们要进到这平安跟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约里面。主啊，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分别自己，好让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可以显明你的荣耀。主啊，人就会看见这亮光，人就会看见这盼望。主啊，帮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得着这福分，主啊，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主啊，我们能够得着福分，主啊，是因为主啊，你是良善的神。主啊，如果我们谨守遵行，把你的话语看重，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主，我们这个人就会进到蒙福的里面。主，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主，我们要知道神的原则，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常常把你的心意摆在第一位。主，我们先神后人在大地。主，让我们生命次序对了，我们就在蒙福的里面。主，让我们先恩典后真理。主，当我们是恩典在人身上的时候，主，他们才会愿意进到真理的里面。主，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次序。主，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相信，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到祝福的里面，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工作蒙福，我们的婚姻蒙福，我们的儿女蒙福，我们人际关系蒙福，我们的身体也蒙福。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也带领我们，主啊，进到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敬拜的时候，愿我们用心灵诚实在真理当中来敬拜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